我们今天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若是你坐在旁边有朋友他找不到，请你帮他一个忙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不长的经文，让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找到吗？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一同同声来读，预备，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堕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人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的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是余牧介长老，他的题目是属天的呼召。我们把时间交给牧介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其实是七个礼拜零一天，正好五十天。我离开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你是这五十天之内才来的新的朋友们，我也在这里欢迎你们啊！我不是新来的。刚才钟培牧师说他半夜三点钟被大雨惊醒，我根本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大雨，但是因为这个蛮累的，我昨天晚上是四点十分被一个梦惊醒。那这个梦，对不起啊，这个你们不会做的，就是我在中国大陆训练的时候，训练到一半那个公安来了，这个听起来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却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这一次能够有机会，那么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侍奉的触角，下个月是我们的宣道月，是不是？那么教会在地上本来就是要到地极去传扬主的道，也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与我们远方的古州之亲一起来那里来建造神的教会，那这是我们宣道的使命，也是弟兄姐妹们的祷告的托着。那么我到了不少的地方，那么有一个我三月份四月份在那里的地方，那么出了事情，我所认识的一些组内的六七十位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也都出了一些事情，那么后来虽然平安，但是也是受了一些苦难。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他们打了三个电话要我去啊，那是一个福音非常非常兴旺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团队也是非常蒙福的团队，他们的领袖一直打电话要我去，因为知道我来了。那么我这次在去之前已经祷告清楚，那个地方我不要去，所以哪怕他们再苦苦哀求说人都到了，我还是不去。那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也出了事情，就在他们邀请我去我没有去的那个时间，他们说人都到了要我去，我说我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办吧。那那个地方也是在我们的 email 上面有一个asiaharvest.com .org 吧，如果你们上去看的话就看到那边有170个人出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很多都是我所认识的，也是我去的地方啊。那么在国内虽然这个在经济上面已经改革开放，但是在许多的方面还需要大步的前进啊。我们在我说中国大陆在16大的地方讲到与时俱进呢，在这个方面还不够与时俱进啊。所以刚才钟培牧师说当他听到大雨的时候就想到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在天上怎么样仍然坐着为王啊。那么当我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使徒行传上面说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呢至高者 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回来之后也和这些出事情的弟兄姐妹们联络过，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这么几十年来本来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侍奉神本来就是随时要为主的名受逼迫，我们随时要为主做见证，他们根本不能够 expect 什么事情会临到他们的侍奉当中，所以他们的侍奉是一个有血有泪，有剥夺有摆上，然后由不得自己，但是却是全心奔跑天路的。那我们的24周年刚刚过，是不是？我很久我很少周年的时候不在，只有现在开始这个宣道的时候才周年的时候不在。那么感谢神，24年不是一个少的短的日子。那我实在是在外面服侍的时候，我的心也为这个我所爱的若歌教会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个教会是靠神的恩典而成立的。那么今天神继续的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各个方面成为远近教会和弟兄姐妹们的和甚至邻舍的祝福。我听说上一个星期的福音布道会，中文的布道会蛮好的，有许多的人决志接受主，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乐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和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属天的呼召。我看好久不见你们都好严肃哈，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哈，你们好像比我还要严肃。你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没有？我虽然做了这样的梦醒过来但是仍然安睡哈，仍然照睡不误哈。今天早上差点起不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神，我们不是为着什么工作，我们侍奉神是因为属天的呼召。在这个地方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句话是对着所有我们神的儿女所说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信主已经很久，久到一个的地步，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一个新鲜感，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一个好像带着火焰的那样子奉献的心智，失去了那一个好像里面是一些战马在那个地方要听到号角声就往前面冲刺，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神的那样子的雄心壮志。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不是已经被这个世界许多的苦难忧愁重担这样子的经济的萧条失业的打击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的难处，使得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那一个向上的那一个心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这一次的一句话啊。同门天召讲到我们都是从神那里有属天的呼召的一般人。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所讲的最先的话，除了他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跟他父母亲上耶路撒冷所说的那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以我天父的事为念。那么主耶稣所讲的一个话就是说，天国什么近了。因为只有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靠着神的大爱，他成为神的羔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为着我们全人类的罪在神的面前完成了救赎，为我们担当了十字架的咒诅，使我们再来与神和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那里讲到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只有借着主耶稣，神的天再向犯罪的人打开，在犯罪的人的身上天是关闭的，神诸天的福分和恩典和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尊贵和权柄都在罪恶的里面与天无关了。只有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主耶稣基督，带着神的爱来到地上，成为末后的亚当，担当了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所有罪人的罪孽，天来到了地上。所以当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之后， 神就向我们发出一个属天的呼召，让我们和主耶稣一样，开始跟着这一位属天道路的先锋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啊。这是神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同门天召。他为什么讲圣洁弟兄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但是我们都是什么，在律法之下为奴仆的。我们不是儿子，我们是奴仆，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但是耶稣基督成就了神所有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是奴仆，我们乃是他的弟兄。所以诗篇22篇是伟大的弥赛亚的诗篇，讲到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讲到他为我们流出他的血，讲到他为我们被刺，讲到他为我们被咒诅。但是到了22节告诉我们说，他称我们为弟兄，在我弟兄的会中他要称颂神。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成为主的弟兄了。这个地方讲到的弟兄特别指着我们是主的同伴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被神的呼召，从神从天上来的呼召，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同伴，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而且呢与他一同来建造神在地上的工作，就是天上的那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也是将来要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好，这是一个开场白哈，让我们知道属天的呼召不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有一个农夫有一次在这个郊外找到一个蛋，就拿回来给他的母鸡养。这个母鸡呢就和别的那个蛋呢就一起的孵，后来有一天呢就孵出一大堆的鸡来，那么这个的蛋蛋呢也孵出来了，那母鸡就带着这些小鸡呢一起长大，给他和这个农夫每次喂米的时候，这些小鸡呢就一起来吃东西。但是那一个奇怪的蛋呢所长出来那个小鸡呢长得特别快啊，而且吃的特别多而且呢，但是呢因为和这些小鸡一起生一起长，所以呢就很习惯，天天只要那个主人一拿到米出来，他们全部就飞过来，然后低着头就吃这些东西。有一天一个猎人经过这个地方，然后一看这只特殊的小鸡呢已经长大了，就说和主人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一个？他说，我是在外面捡到的蛋，就把它和这个小鸡的蛋呢一起就长大了。这个猎人说，你知不知道这一个不是一个鸡啊，它是一个老鹰啊。那个主人说，哎呀，我怎么知道，反正就蛋里面一起长大的。这个猎人看这个老鹰，小老鹰呢其实已经长得差不多了，他说，你给我，我帮你带起来。他就把这个老鹰把它拿到他的手上，然后叫这个老鹰往天上飞，天上飞。这个老鹰呢吃东西吃惯了，在地上怎么样子跑惯了就这个回头呢就看他的鸡兄鸡弟鸡姐鸡妹了都有了兄弟姐妹们然后呢看到那个地上有东西吃呢，哗一下就飞过来又下来吃了。这个主人一看不行了，就把他带到这个房顶上去，然后呢把他升起来叫他看天。这个老鹰呢，你知道老鹰的眼睛很利的，一看地上还有米没有吃光，哈一下又下来，一头栽下来又吃吃吃又吃这个米。那这个猎人看没办法，只好把他带到山上去。当他把这个老鹰带到小老鹰带到山上去的时候，或者是大鸡吧带到山上去的时候，然后这个老鹰什么东西都没得看了，当他一看到天上的日光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好像苏醒过来，本能的想都不要想，翅膀一张就向着天而飞上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把一只大公鸡拿到手上带到山顶上去，叫它向着天然后飞吧，它会不会飞？绝对不会飞。为什么？生命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有了属天的生命。什么叫做属天的生命？就是可以离开这个地上向天上飞上去的生命，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呢，却好像因为我们是生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天天在这个地上为五斗米折腰。你们懂什么叫为五斗米折腰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要吃饱，对不对？所以每一天就是看到哪里有东西吃就到哪里去今天找工作好辛苦，只要哪里有工作大家啪就过去了，是不是？找一个人的话可以来100个人应征大家怎么样都在地上找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外面这个环境，当经济萧条的时候，当人心里面灰心的时候， 啊，这种东西会带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里面来，搞得我们的日子雪上加霜，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相信你们同意吧？啊，实在是非常的累，也非常的辛苦，好像我们的周围哈，都有这个火燎的气息，好像大家的脾气都比以前坏一些。当经济下降的时候，大家的脾气火气就往上升啊，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变成好像没有自由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老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往天上飞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在地上和那些鸡在那个地方抢东西吃的啊。所以我讲这一个，让我们知道这个属天的呼召，再让我们把眼睛往天上去注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不论多么艰难，我们应当仰望那一个什么照顾我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神会供应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虽然好像现在比以前艰难，我也不想多去讲它，但是若是你能够真的到一些贫穷僻壤，到一些乡下的地方去看一看他们生活的时候，看一看他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今天在许多许多的地方，我去到那些地方啊，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一点，现在比早年好得多，但是还有许多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啊。最辛苦的地方，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你要上厕所。我曾经讲过，我去一个地方问那个主人厕所在哪里，他说你只要出了我的院子都是厕所他的厕所大得很随便你吃，只要出了门就是厕所那这种地方我实在是不想去那么还有的地方，他们随便拿两个砖头一放，拿一个塑胶的桶子往下面一摆，这就是厕所那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地方那有的地方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现金在手上，他们种什么吃什么，然后种一些东西和别人换一些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年下来也不过赚几百块钱，300块钱这是一年，在那么穷的地方有这样子的生活。那么他们一天吃两顿，早上是腌咸瓜，下午是咸瓜腌所以吃来吃去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饭量大得很。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去那个地方还不瘦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主食很丰富吃了主食以后又不动，那当然就瘦不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子，他们却有神的喜乐。你在他们的身上常常看见那一个属灵的喜乐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祷告起来那个声浪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赞美的诗班一点都不差赞美我们的诗班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回来看到你们唱诗很高兴那个，而且现在中文打字也和礼拜六晚上一样，都是 high quality 非常的好。那个唱的诗歌也很好，很感动人。但是我和他们在一起，最心里面让我安慰的，就是当早晨听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些人的里面都有生命的火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上课，他们上课都很辛苦，一天8个钟头，晚上还要叫我上课，我说 forget about it。我说我不年轻了，晚上给你们出题目，你们做功课他们想要 abuse 我，门都没有因为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不是那个刚刚去的而且上的课给他们作业才有效嘛，是不是？上课中间2个钟头，然后中间休息15分钟你知道大家要排队上厕所，15分钟都排不过来很挤的。但是呢，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讲完道也没有什么，不过就是讲神的话。那讲完神的话以后，他们就祷告，平常就是轮流一两个人祷告完了就下课，对不对？我们去过的人有的人知道，但是他们一祷告下来就停不住，一个接一个祷告，流着泪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然后在神面前那个祷告一祷告祷告25分钟。这个还不是一个特别聚会散会的祷告，而只是早晨第一堂下课的时候要中间休息15分钟的时候祷告他们那个爱主的心，那个爱主的火热，那些眼泪保罗说他纪念他们的眼泪，我实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他们的眼泪。他们在神的面前，在这样子的环境，他们的环境不会比我们容易，弟兄姐妹们虽然环境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环境不会比我们容易的，他们非常的辛苦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我知道最后一天的要走的时候，以前我刚去的时候，我非常享受最后一天晚上的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的亲情那我现在呢都是尽量避免，就是我要走的那一天呢，我一定会讲一堂非常冷静的道， 让大家呢都非常安安静静的离开。因为我知道国内的人是非常单纯的，他们的心好得不得了啊，不像我们饱经风霜哈、啊，好像那个那么的 polish 啊，他们一点都不 polish， 他们是非常的天然。所以我故意讲得非常的冷静，而且非常的死板板的讲完一篇道。然后没有想到那个领会的一个弟兄哈、啊，我也不要讲他姓什么，他就带大家唱一首诗歌啊，这一唱诗歌不得了啊。这个不但姊妹们很多，这个百分之姊妹们大概都哭了，弟兄们大概80%也都哭了，不但哭了，放声大哭啊！那一种的感情啊，真让你觉得好像一个家的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那样子被神的爱所合为一，在神的爱中那一种的亲情和那种的感受，我觉得在许多北美的教会的里面呢，已经碰不到了。大家都是什么冷冰冰的，大家都是什么保持距离吃安全啊，大家都是怎么样子有自己的 privacy。你知道吗？美国是最重什么 privacy 个人的隐私，那也变成以自己为中心啊，变成到一个地步，在家里面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今天美国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离开了神，不再以神为中心。而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里面虽然单纯，我看他们在神学上面的训练，只有一些同工们这十几年来受到国外的一些训练，弟兄姐妹们还不断的成长。我到很多的地方去，越来越多的人刚刚信主五六年啊，所以他们在属灵的喂养上面呢，其实都是很幼稚，比不上我们中间许多已经教主日学或上那么久的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他们那个爱火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动啊！有一句话叫做中国早上五点钟，听过这句话没有啊？就是在中国一般来说，尤其是河南安徽这些地方山东啊，他们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所以他们叫做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虽然比不上韩国的早晨三点钟或四点钟，但是呢，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他们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亲近主啊，不是只有聚会的时候这样，他们平常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让中国教会能够在逼迫的大环境当中，他们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住啊。那我今天要从五个方面哈，来和大家思想一下这个属天的呼召。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属天的生命啊，我们有五个层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属天的这个呼召。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父什么？是在天上的父，他从天上来呼召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生就是来传天国的福音，把神的天上所有的祝福、恩典、救赎带到地上来，而且在地上要建造荣耀的教会，是应符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将来要与神怎么样子？要这个教会是已经坐在天上的，是一个属天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属天呼召的起点在于我们重生得救，得着了这一个属天的生命啊，这个的生命就像老鹰一样，我们虽然在地上好像常常和一些鸡在一起吃，但是当属天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天飞翔，我们就可以离地上升。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立志由善为得我，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但是行出来去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恶偏偏去做。但是当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了之后，那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离地上腾。所以这个生命，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若是没有得着，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接受这个从天而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就是属天生命的权柄，胜过这个地上的一切。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同门天照的圣洁弟兄，前面省掉两个字，讲到因此或者是由此，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超越的七个方面，然后第二章他所做的四件事情，他完成了救赎，使我们得回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他使我们成为圣洁，要连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然后他借着使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释放了我们不再害怕死亡，然后他成了我们一生一世升上高天的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然后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所示的和所做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当我们奔跑天路跑不动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侍奉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举起来，再来看那一位升上高天的那一位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教会也要在神的面前再来认定基督，然后来跑这些属天的道路。我们在座的，不论我们的生活多么的艰难，不论我们的家庭有多少的压力，不论我们心内有多少的孤单，我们有多少的眼泪，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举目向天看的时候，你在你的眼泪的里面可以看见神应许的彩虹在那个地方发光的。若是我们低头看的时候，我们只有破碎的心灵，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抬得起头来。所以不论在座的哪一位，你在任何的重担难处的里面，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再来到这位生命的活水的神面前，我们再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属天的呼召，那个生命就会产生反应，我们就能够向着天再来矫正我们的信心。我们在那个向着天，当我们对准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能够重新得力。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属天的呼召。不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它都可以使我们离地上腾啊！许多的人经历过各样的难处，他们在神的面前，当他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这一位生命的主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领他们离地上腾。我说到五件事情哈，我很先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是生命，这一个重生的属天的生命。第二个是生活，我们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属天的生活。第三个讲到侍奉，我们被呼召出来是要侍奉神，我们是要有一个活祭的侍奉，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竭力的来讨神的喜悦啊！这是我们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说叫他们带他们到旷野去好侍奉我。神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单单得到属天的入场券或者一些好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的呼召，不论在哪一个角色，今天现在神就可以使用我们来侍奉他。我们不一定要像许多人一样到世界地级去面那个地方来侍奉神，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脚步，在我们现在的家庭工作教会，我们就可以侍奉神。第四个讲到我们的性情啊，这件事情我要们活出主耶稣那个属天的性情。最后一个，我们不能够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一个是所有的教会和个人都需要持定的。不但如此，把意象能够落实。因为我不晓得有多少时间可以讲，所以我先把这五件事情讲在我们众人的面前，让我们来思想。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啊！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刚成立之前，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希望神能够做事。我记得我刚来 New Jersey 的前面三年的时候，我一直向神抱怨，我说神啊，怎么带我到一个属灵的荒漠来，这个地方真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我真是不喜欢 New Jersey， 我说神啊，求你把我带走。我向神祷告三年，求神把我带走。后来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主责备我说，岂不知我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你知道神责备人的时候不像人讲话，还要去想一想的，你马上被神扑倒在地，在神的面前马上在 instant 里面，你知道神是天地的主，全地都是他，他在哪里，他就是活水的泉源，他就是生命的泉源。我是老几，我是谁，敢在神的面前抱怨说这个地方像是属灵的沙漠，那么就否认神的主权，也否认神的作为，是不是一下子被打倒在神的面前？从那天开始再也不敢想要离开 New Jersey， 除非神把我带走。那么这是我自己身上，那么我就说神好，我相信你能够在沙漠开江河，你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活水，你就是道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开江河，在你的人生里面开道路，相信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是你睡着了啊！我在中国大陆这个上课上惯了哈，这个人家反应很热烈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彬彬有礼的，我们这个地方好像大家都是满这个 isolate 啊，满这个外面很近里面很远的哈，走在拥挤的纽约Broadway， 心里面觉得何等的孤单啊。 这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痛苦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永远不孤单啊。好，第二个讲到生活，我这一次进去以后，我在许多的地方都有强调家庭生活的重要，因为我觉得许多的人不能够侍奉神，为什么不能够侍奉？因为他没有一个支持他的一个好的属灵的家庭。我们属天的生活要在这个我们地上的这个家庭的里面能够活出来。我们许多人的生活像什么？来到教会的里面花枝招展，来到教会的里面风度翩翩，来到教会的里面一副属灵的样子，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蝴蝶一样，是不是飞来飞去看起来很可爱？回到家里面像什么？回到家里面像毛虫一样，浑身是毛，看起来真是不舒服啊！我们有两种生活的方式啊，在教会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真是好像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属灵的样子，我们可以飞一飞啊，虽然飞得不远，虽然风吹雨打就受不了，但是最起码还有点飞的样子。但是回到家里面就照我本相，就是毛虫一只。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日子怎么样过的？就是毛虫那种不舒服的日子。弟兄姐妹们，但是呢，我们有属天的呼召，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里面里外如一啊。这个事情那么是对包括我自己都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因为家是我们最赤露敞开，我们最照我本相，不但夫妻看得清楚，两代之间看得清楚啊，你的长辈看得清楚，你的孩子也看你看得清楚。你在家的里面不透明的时候，你也痛苦，别人也痛苦。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今天面临一个危机，就是当初的教导有点相当的偏激哈，是一种奉献热心的偏激，而缺少一种在真理上面的平衡。他们总是觉得为福音的缘故要撇下你的家庭，所以他们家里有人不信主的时候，他们当成是拦阻福音开展的一些仇敌或者是一些重担，应当把它舍弃，应当把它献上。所以他家里面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他们就说家里面有人拦阻他传福音。其实我们这个家神所给我们的是要我们把神的祝福带出来。怎么带出来？你把神的生命的生活把它活出来，是不是？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家里面的人才能够因着你自己的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且能够因着我们有这种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呢，就能够使他们我们端端正正的呢使儿女顺服。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个物质情欲和压力充满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让自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尽上自己当做的本分。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不但言教，我们也要身教。我们夫妻中间，我们也要用神的恩典来靠着我们能够活出来主的忍耐主的慈爱啊。我们在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在我们的家中，那这是一个属灵最小的团队，当这个团队做得好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健康。当教会外面再热闹，但是若是侍奉主的这些家庭们中间充满了血气，充满了纠纷，充满了这种伤痕，充满了破口的时候，这个教会永远不坚固。所以我们要让神的国度兴旺，我们需要回到家中来。弟兄在神的家中当负起属灵的责任，而不是在外面做大男人。姊妹在神的面前帮助你的弟兄来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瞎管他啊。许多的问题出在姊妹们不是要帮助弟兄来顺服神，而是要代替神来做一家之主。所以大家在我基督是我家之主的下面，在那边争谁为大。今天门徒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在那里争谁为大，但是不但在教会里面，在家中其实大家都在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下面说要向我看齐，只要照我的意思做就对了，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双方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有一个敬虔的家里面的生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是属天的，把我们的家也造成一个有天家的样式。所以在家中带着全家一起来敬拜，带着全家一起来读经祷告，带着全家一起来最少一个礼拜有一次家庭的聚会，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来读神的话，来亲近神，把他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来，让这个家能够被神的恩典宝血救赎恩典保守圣灵充满，好让这样子我们整个的侍奉整个的生活我们根基是扎实的。若是不然的时候，我们的侍奉 受会亏损，我们的家人也不得益处。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学习，能够在家中就能够做盐做光，能够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讲到属天的侍奉是一个活祭的侍奉。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个人和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侍奉都要朝着神而去。我们不是在地上建造一个大的教会，我们也不是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好像得人称赞的教会。教会若是失去了盐，还有什么叫它在咸呢？或丢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不但对个人如此，对我们整个的教会啊，求主赦免，团队也是如此。教会在地上要发光，教会在地上要带着属天的权柄，要彰显出来神的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要把神的话语发光出来。教会应当全心定睛在神的呼召上面，教会的侍奉是向着天而去。我们不能够有一天我们的眼光从神的身上落到我们的事物，我们只是开会，我们只是办事。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向着天而跑去，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教会要有属灵的责任。我曾经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讲过，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成长了之后，那有怨言发生，在需要的事上没有办法满足，当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事情会不断的出来，不同的需要，我们今天还想不到的需要，也许半年之后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同工们开会都需要解决这些的事情。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我们不能够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个人如此，教会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明白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到底神今天在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所以大卫知道神在他那个世代的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从荣耀到荣耀，救赎达到荣耀，达到完全，不论如何。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神正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都需要屈膝在神的面前，等候神，寻求神，明白神到底今天教会在神面前的当级之务是什么，优先次序是什么。一个个人也好，一个团队也好，一个教会也好，若是没有属灵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侍奉常常就是在外面做一些草木和谐的工作，在神的眼中并不是神要教会所做的事情。最基本的圣经原则给我们看到，我们要与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知道现在圣灵的脚中，我们知道主的脚中，我们跟随他，我们不被任何的需要所打岔。我们的侍奉不是根据需要和人的声音，而是根据神的心意和圣灵的引导。这是所有在神面前有属灵生命属灵成长做同工的需要在神面前来进行祷告守望的，让教会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仍然行在其中。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再 repeat 一遍，我说你们要原谅我的记忆力越来越不行，我不为今天以前讲过的话负责，我如果讲过忘记又重讲，你们要原谅我，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灯塔的管理员，他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油足够的油能够让这个灯塔发光，那你一听就知道是以前的老故事。所以他的责任就是让这个灯塔发光，好让这个船在这个大雾或者黑夜的时候能够对准了这个港湾能够进来，不至于撞到岩石上面去。那这一个负责灯塔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到一个地步呢，心里面非常的善良。所以有一天他的邻居张太来找他说，老王老王，我今天晚上家里没有油 做饭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油，要不然我晚饭就没得吃了。这个老王说，一点油那是应该的，就给他了。过一天那个老李也过来说，老王老王，我今天晚上没有油点灯了，我的孩子不能做功课了他也给他一点油。那天又有一个人来说，老王老王怎么的，那个又说老王老王怎么样，他就 非常好心的，这里给一点，那一点给，大家都非常喜欢他。这个人哈、啊、是那个地方的大好人，提起老王来，大家都说了不起。但是这个油呢，是每一个月的月底呢，然后要用到月底，然后月初的时候给他下个月的油。那一次呢，他那个好事做多了，忽然到了剩下年底的月底的三天呢，没有油了。然后这一下怎么办？这些人都没有油的，这个灯塔的油是用很多的，所以那三天呢，灯塔就不发光。那么那三天就有好多的船，因为看不到灯塔，迷失的方向，撞在礁石上面，沉了很多的船，也出了一些的人命。那这个故事很小的一个故事，这个的故事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知不知道神呼召我们这一生，神呼召一个团队，一个教会，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还是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就去做，我们看见事情就去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责任是关乎人的命，关乎人的方向，关乎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指导属天的道路，让人能够与天父和好，能够得到天上的救恩，能够得到天上永远的生命。我们失去了这一个清楚的优先次序 priority， 我们为着许多的事情忙得黑夜白日颠倒，我们忙得好像体无完肤，我们甚至于在侍奉里面忙得都家都不顾了。但是在使徒行传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使徒们有圣灵的智慧，他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这些事情，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教会所以变成冷冰冰的，教会所以变成眼泪充满了，所以变成许多的伤痕，所以变成许多烦躁的声音，为什么？我们缺少了祷告，教会没有在最重要的事上能够全力以赴。我们为此，我们变成像哥里汉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教会把圣灵的工作拿去的时候，90%的侍奉照常进行，仍然开会，仍然侍奉，仍然聚会，但是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得不到喂养，得不到神的同在，得不到神的爱，得不到活水，得不到神的光，教会仍然照常生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若个教会祷告，神兴起这个教会来，不是仅仅为着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哈利路亚赞美敬拜主，因为他得着了荣耀，因为他的救恩传扬开来，因为他的丰盛彰显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位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听见神的话语，教会需要看见天上的荣耀，教会需要神宝座活水的江河涌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被神的恩典得着，但进到我们的生活，进到我们的家庭，进到我们的侍奉。讲到性格，弟兄姐妹们，有一句话讲说，种一个思想收一个行为，种一个行为收一个习惯，种一个习惯收一个性情，种一个性情收一个结局。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不可爱的事情，这些的背后都是因为性格造成的。性格是侍奉神最后的一关，这个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时时刻刻的能够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来亲近神，思想天上的事。保罗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今天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变久了以后变成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造成我们的性情。所以我到中国大陆里面去看到这些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侍奉中间若是有难处的时候，常常是在性格上面出难处，他不是在品格上面出难处，是在性格上面出难处。在我们中间岂不是也是如此吗？一个所谓有性格的人就是有他自己的样子，但是一个有神性情的人都没有自己的样子，都是耶稣基督的柔美，对不对？当我们若是真正属灵成长的时候，当我们达到丰盛地步的时候，人家应当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见神的荣美，而不是我们的臭脾气。一个油条回到锅里面炸的次数越多越老，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人越在神的爱中他就越新鲜。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下一代的文化，美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或者是香港的文化，台湾的文化，中国大陆的文化，这一些都是环境社会把我们造成的一些习惯慢慢进到我们性情里面来， 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从我们不同的习惯的里面，不同我们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行为，一直到神的话语来贯穿我们的思想，贯穿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行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习惯也能够活出基督来，到我们的性格也能够彰显神的性情。所以今天没有别的路好走，若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离开了太远，我们的性格已经定型了，在神的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只要学着顺从圣灵，来照着圣灵的引导，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们仍然让我们的思想来思想上面的事情。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了人就赐福。在诗篇的第一篇，在英文，在原文的圣经一开始就说 blessed， 有福了，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些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作为那些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作为思想那些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诗篇一开始也是有福。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到登山宝训，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所以神是一个要赐福的人。到了最后启示录，那洗净自己衣裳的有福了。所以神是一个赐福的人，神要把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恩，借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权柄，再来支取天上各样的丰盛，在地上彰显出来，让地上的人看见教会的光，就能够知道这里真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看见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生命，这里乃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教会这里有神的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能够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然后讲到异象，保罗他在大马色看到异象，他在亚基伯那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然后他在监狱的里面，在腓律比那边，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到了他要被寻到之前，他说当打的仗已经打好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保罗这个人一生看见了异象，他就向前直跑，忘记背后，丢弃万事，为要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他是一个奔跑天路的属灵的属天的勇士。他为着主能够在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弟兄姐妹们，今天需要好大，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需要，教会需要弟兄姐妹们带着你的奉献的心，破碎的心，那一个舍己的心，在神的面前做活祭，在神的面前大家侍奉做活使，能够让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那一个活水来供应别人，能够让我们来遵守神的活道，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属天的呼召和意象。弟兄姐妹们，希伯来的教会他们软弱，他们疲累，主说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他为那差派他的在神的面前忠心，像摩西一样。他后面讲到摩西在神的家之内服侍多么忠心，但是摩西不过要预表耶稣基督，要证明那将来的那一位弟兄像我的，就是民数记十八章十八节所说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的，若不听从那人，必要从民中剪除。摩西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影儿，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真体。摩西不过把神的百姓带出了埃及，耶稣基督把神的儿女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他还要带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荣耀的呼召，我们都有属天的呼召，有那够用的恩典，有那一个莫大的能力。我们都会软弱，我们的环境都是一样，都有难处。我们永远不要盼望有一天没有难处，没有痛苦，只要我们在地上一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老鹰的生命，我们要飞，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飞得起来。若是我们低着头在那里找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老鹰和小鸡在那里抢东西吃，我们的一生很快就要过去。我还记得我14岁的时候一直想要16岁，因为那个时候变成成人，但是我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回到16岁，但是可以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我们的时间转眼就要过去，不要让忙碌吞吃了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让我们的侍奉有意义，让我们的家庭蒙受神的恩典，趁着还有今天，靠神的恩典做神呼召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呼召出来不是过毛虫的日子，主已经帮助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靠着有信心。他后面讲到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圣经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吗？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里讲到，希腊文里面讲到，基督在神家之上来治理神的全家。摩西不过在神家之内，以色列百姓之间来尽忠而已。神却是在宇宙的教会，在全地，主耶稣在那里作王，要治理，包括你和我，我们要因着接受他进来，顺服他，让他做主，让天国所有的一点一画，借着主耶稣的恩典，能够应验在我们的生命、生活、性情、家庭和我们的意向，能够落实。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所托付你的事情，你在不多的事上有中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让我们不是仅仅得救，也不是仅仅爱主，让我们侍奉，让我们活出他来，让我们活出意向来，做成神在这个世代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然后能够让我们服侍了这个世代的人，让神的心、永恒的心、旨意得以成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我们也承认，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好像圣灵和肉体相争，属天和属地的吸引在那里相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心意和你的旨意在那里相争。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心里疲累，满身伤痕，我们甚至流泪，我们叹息，我们甚至于连生活的那一种的力气都失去了。主，但是我们谢谢你，所有跟随你的人都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都能够得享你自己的祝福，都能够福杯满溢，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众人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来，愿你来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来医治我们的伤痕，你来修堵我们的破口，你使我们回转，好让我们再能够跟随你回到父亲的怀中，来享受天家的慈爱，也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全心彼此代祷，彼此相爱，能够让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展现出来。主，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起立，我们祷告。我们散会之后，若是有人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在座的同工牧长们可以为大家祷告。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佑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祷告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